重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6月30号到7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向内找，转变观念，环境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往往我们在遇到什么问题和什么事情时，或遇到很大的磨难时，觉得无路可走时，只要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去思维一下，可能马上就是另一番境界。真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比如同修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协调而出现矛盾，或同修表面不配合的事情出现时，若一再的指责说同修不配合，没有整体意识，自己心中愤愤不平，自己已经被干扰了。若换一种思维方式，可能同修有什么更重要而又不能让自己知道的事情要办，或同修自身可能正在遇到过心性关，这段时间状态不太好，或同修当时非表面没有表现积极参与这件事情，这里可能有同修这段自身状态所致，或同修自身特点所致，处事低调，不愿抛头露面，但已在默默地配合协调此事，只不过表现低调而已。只要协调某些事实符合法的要求，虽一时会遇到点困难，只要坚信大法，放下自我的观念，看看自己是否心态稳定平和，抱着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的心态去做，同修们一定会配合的。也许协调这件事情因为多种原因，正法进程整体配合、个人提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配合的过程中，同修们都会在其中升华提高。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大家都能放下自我，站在法上考虑问题，遇事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在我们表面空间好像还没有去怎么做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记得网上有这么一篇交流文章，有一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干扰，同修知道后，没有一个抱怨出现病业的同修，没有人在谈论该同修是因为如何如何才造成这样的，反而都在找为什么在我们周围的同修中会出现这种事情，肯定是自己存在许多不足，每个同修都在找自身存在的问题，然后去跟同修切磋交流时，发现同修的病业症状已消失了。还有一篇交流文章是说，有一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干扰，同修们都去帮同修交流切磋，帮助发正念，说你要向内找如何如何，大家都表现得很着急。但出现病业的同修说，你们把心放下吧，我没事，只要你们把心放下了，我肯定没事。帮助这位同修的同修们不理解，说我们来帮助你，还让我们把心放下。大家当时很生气，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管了。当同修们把心放下后，第二天再见到这位同修时，大家都很惊讶，怎么你真好了。同修笑着说，我不是告诉你们，你们把心放下我就没事了吗？其实你们太执着我了，只要你们把心放下了，我这里也就改变了。据被关押在邪恶黑窝的同修们讲，只要我们整体都能向内修、向内找，执着心少，都能很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时，就感觉到里面的环境宽松，心情也不会感受到很大的压抑，感觉到轻松，邪恶门也邪恶不起来，表面空间的恶景也恶不起来。只要我们外面的大部分同修起了人心， 有了怕心，有了间隔矛盾，执着自我时，在里面的同修心里就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一种无形的压力围绕在周围的空间中，就感觉邪恶非常疯狂，表面空间的恶人也十分嚣张。从同修的感受来讲，我们同修整体的状态会带动周围环境的变化。其实如果你们念很正，走在街上，生活在你的城市里，周围一切的环境都会被清理，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只要我们同修都能向内修，转变人的观念，正面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时，周围的环境就会随着我们的心境变。哪个地方的同修能从法上认识法，转变人的观念认识，遇事找自己的问题，不指责抱怨同修，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去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那个地方的修炼环境一定会很宽松，整体配合一定会好，明白真相的人一定会很多，同修整体升华肯定会快，邪恶在这样的地区就没有市场，反之就会影响众生得救，使许多怕心重的同修走不出来，邪恶的局面得不到改变。若那个同修遇到事情能找自己的原因，认识到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需要提高或应转变观念了，理性智慧正念十足地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修炼路上没有任何事情能挡住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即使一时遇到困境也会很快突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认识一位同修，在邪恶迫害大法后，家里人干扰很大，不让学，不让练，不让跟同修们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同修没有怨恨，考虑到家人的压力，同修心平气和地对家中人说，大法是好的，这些你们都很清楚，我修大法的心是不会动的，我也不会放弃，你们若认为因为我修炼大法而影响了你们，实在不行，咱们登报声明，脱离亲属关系。由于同修对大法的坚信，看似很大的磨难转眼烟消云散，家人说你非要坚持，那就好好的修吧。有一同修修炼很精进，同修的子女在政府有关部门任职，经过风雨考验的同修在大法遭受迫害后，同修根本没有想会不会因为自己修炼大法影响子女的前程，反而告诫子女们做人要正直，虽大法在世上暂时遇到磨难，但你们要相信大法是好的，相信大法弟子都是世上最好最善良的人。子女们都很有正念，当他们的领导让他们对自己的老人加以劝阻时，同修的子女说，我虽说没有修炼，但我的老人确实因修大法身体健康，再说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一生经历许多，是知道怎样做的，长辈有自己的信仰，我们作为子女的没有权利去让他们放弃，也不能因为考虑我自己的前程而给老人晚年增加痛苦，若领导认为因为我的老人修炼大法而影响了我及领导的话，我可以考虑提出辞职，不会让领导为难。他的领导听他们这样讲，只好说好好干吧，老人是老人，你是你。同修的子女不但没有因为同修受影响，反而由于对大法有正念而受到提拔重用。我知道一位同修近几年来已经多次吃过病业大关，但都是很快就突破了困境。曾有一次他正在过病业关，一位亲属去看他，发现他宵夜很严重，身体很虚弱，消瘦的都有点脱相了，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位同修对亲属说，我没事，我不会去世的，我的罪业还没有消完呢，我的罪还没有吃够呢，死不了，没事。他的亲属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孩子们一声，也好有个照顾啊。同修讲，孩子们工作都很忙，即使他们来了又能怎样， 只不过使他们多担心一些，能解决什么问题？再说我自己的难，不得我自己过吗？我的痛苦难受，谁能替代呢？我修了大法，我有师父在看着，没事。你也知道我的经历，那么多的磨难、车祸、病业大关都过去了。若我不修大法，能过得去吗？放心吧，不修圆满，我是不会走的。在同修遇到这么几次大的磨难面前，不管当时同修对法理悟到了多少，但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怎样，只想到出现这些也许是自己过去的业力所致，是自己必须面对的，始终坚信师父，坚信法。由于对师对法的正信，使他很快就突破了困境。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有一学员由于讲真相被邪恶迫害，他自己认为各方面做得好，当时同修也都说该学员修得好，法理清楚。同时被抓的还有别的学员，他认为同时被抓的学员从哪一方面上都不如自己，为什么别的学员没被劳教，而自己被劳教了呢？觉得想不通。由于自己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磨难，而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当地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一同修被邪恶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几位同修。其中一位同修对这位同修讲，可能是因为自己被跟踪而造成的损失，请同修原谅。同修平静地告诉同修，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如果跟自己无关，绝对涉及不到自己，这件事情不能怨你。如果我没有执着，没有这一难，谁想加也加不上。既然涉及到自己，那肯定有自己要过的关，要经受的磨难，要去的心。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样面对现实，走好走正我们的路，正念正行，把这个心放下吧。我们要理智智慧，坚定正念。这里同修考虑的不是因为别的同修不慎牵扯到了自己，而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这么大的磨难为什么会涉及到自己，肯定是自己某些方面做的不足有漏，不能破除邪恶的安排而造成这场磨难。后来这两位同修都堂堂正正的从磨难走了出来，自己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反过来看自己，作者天成。今天学法看到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道，正因为你们都有这样的心，才会有冲击你们心的因素，也正因为你们起了这样的心，你们才反感，你们都有这样的心，你们才形成大家都反感冲击了你们心的人。你们都能够在强烈的语言冲击下心态平稳，根本就不动心，你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了。学到这儿觉得对自己的启发很大，觉得自己以前的理解错了，以前遇到矛盾觉得是可能是自己的关难，自己要从中去修，去找自己，更多的成分是被动的在承受。现在学了这段法，我理解正因为自己有种种人心，才会有冲击自己这些心的因素。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个关难是自己的这颗心带来的而产生的，不是原来就有的。有些麻烦事是自己的人心迟迟不去带来的。所以以前往往老是在事情表面的对错好坏上打转转，实际上每一件事的发生都与你的心有关，只不过是你自己意识不到而已。由于修炼不得要领，所以经常是舍本求末，都是先说这个人如何如何， 对方如何如何的不讲理，态度不好，而忘了这是由于自己的心促成的，是自己有种种人心，所以有了种种针对你这些新的因素的产生。相由心生，也就是说你周围的环境就是你造成的，就是你修炼状态的真实反应。修内而安外，法轮大法心心教旨，一定是这样。比如说争斗心强时，那么你周围也会出现这种人或者现象，甚至你会经常和别人争吵，或者心里老是不服气。色心重时，会有人在你周围讲男女之事，甚至内心蠢蠢欲动。自己对领导不满意，就经常会有人跟我说某某领导如何如何差劲。自己当时悟不到，还觉得这个说领导不好的人心胸太狭窄了，这个人有妒忌心。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自己有这些不好的心，是让我悟的。自己不得要领，却沾沾自喜的觉得能看到别人如何差劲，还觉得自己比他们强。一句话，周围的环境不好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绝对不是外在的原因。写到这儿，又让我想起师父在和时间的对话中说道，神，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十是应该叫他们清醒了，使他们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修炼的环境，做一个真正的神。反过来看自己，师父在很早以前就讲了，只不过是自己没有悟到而已，十多年后才明白这么一点点，真是惭愧。如果自己在十年前就能按照师父讲的做，我想一定会减少很多损失，这也算是教训吧。那就吸取这个教训，在今后的修炼中就是要按照师父讲的去做，那一定是最好的。
浅谈洗脑班，作者阿莲。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在大法弟子强大正念的作用下，许多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场所相继解体和正在解体之中。可是反观邪恶的洗脑班却仍十分猖獗，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一、洗脑班存在的目的，我们从师父法中明白，旧势力为达到他们未思的目的，于是打着帮助师父正法的旗号，在师父下来跟大法弟子结缘之时，肆意改动和强加一些师父根本就不认可的东西，企图利用旧宇宙即将淘汰的东西来左右师父的正法。而洗脑班就是旧势力用来左右师父正法的无数手段中的一种，其目的就是利用邪恶的环境与邪恶的手段来考验大法弟子的正信，淘汰那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二、反迫害中证实大法。洗脑班师父是根本不承认的，也是在正法中要被清除的，而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当然也不承认，所以师父才引导我们走一条在反迫害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路。如何走正走好这条路，就看我们如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师父讲，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们地区的洗脑班很邪恶，尽管很多同修针对他发正念，有时甚至到洗脑班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在如此强大的正念下，为什么他还能如此邪恶呢？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身上。比如有的同修说，我们关在那里时也发正念也练功啊，可是同修，如果我们不能正念正行的否定邪恶安排， 而是服从甚至配合恶人。在那样的状态下，我们发射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时你的空间场都可能成为了邪恶的避难所。我也曾被非法绑架到洗脑班，我认为刚进去时如何做好，这是极其关键的一关。这一关过得好，对以后的反迫害正是大法就有一个好的基础，相反就会增大磨难。当然凡事要理智，量力而行，如果觉得自己能达到那一境界，在否定邪恶的前提下，堂堂正正的跟那里的恶人讲真相，救助他们。如果达不到那一境界，或讲真相起不到作用时，最有效抵制邪恶的方式就是闭口不说话，内心不间断的背法发正念，让大法占满你的头脑。真能做到的话，邪恶就不敢迫害。有一次，洗脑班的头目想利用其高学历中的知识来说服我，他们每天单独跟我谈话两个多小时，在半个多月的谈话中，无论他问什么问题我都不回答，心里只是不停地发正念，揭起他背后的邪恶，最终的结果是邪恶以失败而告终。还有一次，那里的恶人让我写东西，说是进来的人都必须写，还说所写的内容与法轮功无关等等，无论怎样的花言巧语都被我正面拒绝了。再一次，邪恶让我去大厅看悟性师父诽谤大法的录像，当时就被我拒绝。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敢逼我，我就高呼大法口号。于是邪恶退缩了，但又改变花样，在我居住的屋内强制给我放录像，内容是甜蜜的事业，是歌颂恶党的。于是我坐在窗边闭着眼睛发正念，一两个小时后恶人们就收场了。我为什么要如此拒绝呢？因为我知道无论什么内容，只要你一写或一看，就是接受，就是在配合，邪恶就会得寸进尺，对你步步紧逼，从而达到迫害你的目的。通过与邪恶的几次较量后，那里的恶人们就把我关在屋内，再也不管我了。直到这一期办班结束，我也就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至于说不写保证就不让回家，这完全是恶人们用来欺骗吓唬那些人心重的同修的一句鬼话。而我们有些同修为什么就不能信师信法，却相信这些鬼话呢？有不少同修说，我们虽然去了邪恶的录像厅，但我们没有真正的在看，而是在那里发正念，言外之意也是在正视大法。大家想一想，只要你坐在那儿，无论是看与没看，在行为上是不是服从和配合着邪恶，是不是在增强邪恶布下的场？如果大家都能不配合邪恶，他那个场就不存在。从另一方面说，你坐那发正念，是不是在服从配合认可邪恶的情况下发的？这样的正念又能发挥多大的威力呢？三、洗脑班的伪善。洗脑班与监狱劳教所不同，那里所谓的帮教老师大都是被洗过脑的离退休人员，那里的生活条件、居住环境相对较好，这些就具备了其伪善的一面。有一些从洗脑班回来的同修说，那里面的老师对我可好了，安慰我，关心我，也不骂我打我，还允许我偷偷的练功等等。说这些话的同修，你们想过吗？如果我们没练法轮功，邪恶能给我们白吃白住吗？能如此的关心你吗？如果我们在里面不配合邪恶的时，邪恶还会对我们这样吗？说白了，邪恶的一切关心都是伪善，最终的目的就一个，让你写所谓的保证书，让你脱离大法。我们有些同修写了保证书回来后也知道错了，可是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不上来，严正声明何等严肃的事，却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完事，有的还找一些客观理由让别人替他写。如果能把你写的保证书回忆一下，那上面的每一条都是我们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啊，每一条也是我们造下巨大罪业的根源，同时也是让邪恶拿到了不让你修炼的证据。当然师父是不承认的，可是当你一旦重新开始修炼时，邪恶就会拿出你写的保证当借口，加大你的磨难，加重对你的迫害。写严正声明是师父慈悲弟子，是给弟子一个悔过重新进入修炼的机会，也就是说只有师父认可你写的严正声明，你才能重新在大法中修炼，师父才能消去你造下的巨大罪业。如此严肃的事情，我们不严肃的对待能行吗？最后 用红云中的一首诗与同修共勉作为结束。怕啥？宁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
把自己当作神，读感慨有感，作者小丽。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感慨，虽然仅是八行诗，可是对自己的触动非常大。正法十年多来，同修们正念正行，诚惶子虑，各展先知百态，而自己觉得差距很大。虽然三件事也在做，却往往是做事心较重，走形式颇多。真正的修心断欲、脱胎换骨做得不够，还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更谈不上清纯了。师父在感慨中讲到了三个念：真念、善念、正念。我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心念如何太重要了。可是怎么达到正念足呢？过去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师父正在去年给加拿大法会的贺词中说，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今天想谈的是另一点感悟，把自己当作神。师父讲一路正念神在世，我觉得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时时在心念上把自己当作神，也就是要有个神念。把自己当作神，能破除人的观念那层壳。我感到长期以来骨子里形成的旧观念，经常不自觉的习惯性的反映出来。有了神念占据人头脑中的主导位置，那个人的观念就逐步的削弱了。把自己当作神，能抵制思想业力。有了神念，也就是主意识强，就不能随波逐流地跟着思想业力干坏事。把自己当作神，能以天上神的标准约束自己，常问自己，这个事神应该怎么看待呢？就能用高层次的理衡量自己，心性就会渐渐提高上来。把自己当作神，有神念，相由心生，救人的效果就会很好。把自己当作神，能念一阵恶就垮，红云恶怕啥，讲真相就会安全顺利。把自己当作神，能正念足，师尊才能为我们做一切事情，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因此我想在正法的最后路上，努力的在心念上把自己当作神，尽到大法一弟子的应尽之力。
每时每刻以法来归正自己思想的重要性。作者归去来兮。发现念、学法、练功，特别是练进功时，经常受当天自己的思维、经历事情的影响，以致自己不能静心做好这几件事。有时想天天这样怎么得了？怎么修炼呢？怎么才能不被每天的事情干扰呢？可有些日子自己的心却很静，似乎一天下来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试试做得入心，效果很好，仔细回忆却不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而是早已淡化，早已放下而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些天仔细去回想思考，产生能不能静心这两种结果的原因，发现原来这与自己在工作、生活以及做正实法的事情时，自己能不能时刻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每一丝每一念能不能以法来衡量很有关系。碰到矛盾、遇到问题时，如能 以法来思维，言行符合法的标准时，就不会被常人、被名利行带动，或者思维言行偏离时，马上以法来归正自己的思维言行。当天的学法练功发愿念就不会受当天的事情的影响，实际上应当是当下就用法把自己的空间场归正了，否则有时候真是翻江倒海，一点都静不下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学好法很重要，碰到问题时法理才能想起来。背法使我受益匪浅，虽然背过了好像还是什么都没记住，但遇到问题时通常能想起法，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入心学法时很多思维会往出冒。当认识到是自己的执着时，自己的微观世界会产生震动，不通的地方好像就通了。同修们，让我们学好法，每时每刻以法来归正自己的思想。
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作者飞跃。近期在与母亲同修交流时提到学法的问题，明显感到不像以前那样入心，学法时各种思想念头都往出返，有时学完法之后回忆一下基本内容都不知道是什么，更不要提看到法的背后的内涵了。记得迫害最疯狂的时期，同修们始终都在坚持着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那时师父的经文都是从其他地区辗转到我们这里一份，大多是手抄的，然后我们再给没有经文的地区每个地区抄一份，感觉每抄一遍师父经文，心性都在升华，都能看到不同的法理。在风风雨雨的这么多年里，深感学法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师父的法指导，弟子们不断精进是无法走到今天的。当年那些赫赫有名的站长、辅导员，有些人在这场迫害一开始就放弃了修炼，甚至直到今天还处在邪悟状态，有的搞起了传销、直销，有的传播假经文，这些人在当初都是在大法中亲身受过益的，有的人得到了身体的健康，有的人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许多人在本地区早期的大法红传中都有一定的付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虽然有旧势力的安排因素，但是我们毕竟是有师父看护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如果我们本人没有对师尊法理上的正悟与对师对法的正信，停留在对师父与大法的感性认识与个人得失上，从根本上讲是在假修，在自欺欺人。历史的今天，虽然我们已经从严酷的迫害中走过来了，但是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因为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标准要求的越高越严肃。学法时任何干扰自己学法的念头都不能插进来，哪怕是修炼中的事情，学法就是学法，一丝一念都要及时归正，不可分心，要做到尽师尽法。常人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更何况我们每天学的是将要成就七宇宙亿万神佛的宇宙大法。师尊从修炼一开始直到现在，每次讲法每篇经文都反复的叮嘱我们要多学法，当弟子的理当谨遵师命，真正做到弘一实修中说的学法得法，因为法是指导我们走好最后路的唯一法宝。
为法修心的一点体悟，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昨日背法，背到善法轮107页最后一段中间，总是卡壳背不下去，平时看过两三遍就记住了，可到这儿却看了一遍又一遍，跟没看一样，一点印象都没有，自己也没多想。今早一起来就看了一遍，学完法休息先又默背这一段，还是一点印象没有。这时我才警觉了，这句法肯定与我教去的执着心有关。马上打开书一看，有的人就是放不下原来练的那些东西。我们讲练功要专一，真正修炼要专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师父，眼泪夺眶而出，我太让师父操心了。我明白了，我总是放不下嫉恶如仇，不能宽容，不能忍让的人心与长期养成的习惯，师父是在用这种方式点化我呀。像我从小就养成了嫉恶如仇的习性，没理的时候绝不强词夺理，可得理的时候，不符合自己观念的时候也绝不饶人，语言尖刻，甚至拍案而起，叫人下不来台，在常人看来只是优点。从小老师常表扬我能积极开展批评，父母也常常以赞赏的口气在别人面前提起，我自己也一直认为这是正直，是优点。学大法后也没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好，直到两年前的一天，因为家人说了句谎话，我生气的用手指把家人的嘴唇画了道血印子，看着被我画出的血印，我突然意识到嫉恶如仇也是恶呀。虽然它比与恶同流要好得多，可是用法来衡量，那绝不是善，那是以恶制恶，发出的念头，使出的招数都是恶。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越最后越精进。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转法轮。以前学法对这些话似乎没什么体悟，现在看来师父的话句句都与我们的修炼圆满密切相关呢。意识到了嫉恶如仇是恶，自己也时常注意不用恶，要用善，可是养成的习惯几乎没怎么去掉，只是抑制了一些而已。昨天为了孩子的事，我和老伴同修争执，互不相让，越争越生气，甚至动手争夺。好在都是修炼人，各自向内找，帮助对方向内找，都找到了不少人心。特别是我嫉恶如仇，不能宽容，不忍忍让别人的执着心，长期隐藏着不能去掉。通过交流，我虽然认识到了，可心里总不舒服，似乎有一股习惯的力量促使着自己不能痛痛快快的认错，不能彻底的毫不犹豫的放下它。当再一次看到师父的有的人就是放不下原来练的那些东西这句法时，我忽然明白了，我必须立即毫不犹豫的毫无保留的彻底去掉不宽容、不忍让、嫉恶如仇、以恶制恶的人心与习惯。虽然它不是我本性中带的，但它也是从旧宇宙带来的旧的观念，旧观念是绝对带不到新宇宙去的，不去掉它就不可能圆满。那股不让我放下这颗心的习惯力量，它不是真我，正是我后天形成的这种人的观念，要灭它它当然不干。同时也明白了师父的苦心，师父就是要暴露我们各自的不理智，促使我们向内找，去掉人心，尽快提高上来。 因为不是激发心灵不算数，而且留给我们修炼的时间不多了。这么严重的人心不去，怎么圆满呢？师父着急呀。接下来师父又说，我们讲练功要专一，真正修炼要专一，不要掺进任何东西去修，连意念都不能加进去。我突然想到，带着人的执着心不去，就等于给功力加进了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意念，就等于没做到专一。即便在不练功的时候，也等于在给功力加不好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功法是法练人，随时都在功的演化之中，这么强的人心不去，不等于随时都在往功力加非常不好的东西吗？这怎么能行呢？我必须提高警惕，随时用法来审视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能让任何人的执着以旧的观念在不知不觉之中溜进自己的功力去，真正做到师父要求的修炼要专一。
对不杀不养法理的体悟，作者大法弟子。同学家的那条狗十分讨人喜欢，绒绒的毛，大大的眼睛，跑起来颠颠的，温顺的性格，甚至还能做出一些简单的引人逗笑的动作，比如两个爪子立起来给你作揖，让打个滚就打个滚，扔东西捡回来，在鼻子上面放个东西不让动，它就一动不动，给同修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同修也觉得不能执着动物，但每当看到他那份可爱相，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劲和生出一份感慨。人呐，别看今生是一条狗，前生没准是儿女呢。他喜欢狗，狗也喜欢他，每次学法练功时，这条狗都静静地趴在旁边听或看。可是渐渐的，同修发现这条狗似乎有了灵性，每一次同修练功或读法时，这条狗神色特别精神，很注意看或听，也就是说他对同修学法练功很感兴趣，之后似乎也懂事了和乖巧了很多。比如每次同修干完活回来时，他都远远地跑出胡同去迎接，身前身后撒个欢讨同修喜欢。开始同修并没注意，后来当同修发现这只狗的变化有点不对劲时，猛然间悟到它是不是因为自己学法练功而得了灵气要成魔了。因为这只狗的表现很不正常，那天晚上同修做了个梦，当同修放被子要睡觉时，忽然这条狗窜到了床上，也想像人一样睡觉。同修大声喊出去出去，可是这条狗不但不出去，还开始咬同修，气势很凶。同修立即抄起了菜刀砍这条狗，可是怪事出现了，这条狗怎么也杀不死，很有神通，身子被砍断了，又从被砍断的细胞处立即长出了好多狗，越长越大，同修杀不死也杀不完。这时他发现已经救不了这条狗了，处境十分危险。情急之下，他忽然想起发正念，于是他立即单手立掌发正念。这时他发现向他进攻的狗立即败去，从他身体里跑出几个小人，瞬间无影无踪了。醒来时仍有几分惧怕，梦中的情形历历在目，他想起师父说的不杀不养的法，顿感修炼的严肃。第二天他便把狗送给了一个亲戚家。从这件事情中让我们看到，修炼真的是很严肃的，尽管你喜欢狗也好，猫也好，还是其他动物也好，都不要把它们简单的看成是一个动物。万物皆有灵性，而万物都想得佛法，它们有不明的一面，但它不具备人的本性，它修成保证就是魔。动物想修炼必须得转生成人体，这是大法所定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而言，就要严肃看待这件事情，做到不杀不养，不要给自己招来麻烦， 更不要因为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而破坏法。记得那个小鹿故事的教训吧，它可以使一个修道人在即将修成的时候前功尽弃而投胎鹿身，难道你就没有投胎狗身的可能吗？人间的任何因素都扯着你不让你离开人，三界的任何因素都扯着你不让你离开三界。不要小看了身边的一些小动物，不要忘了我们每天读的是宇宙大法，放的是大法的音乐，我们只能救助众生，而不能因为我们的执着而毁了众生。正法进程到了最后的最后，很多事情需要大法弟子去做。我想精进的弟子不会有半点时间和精力去养动物这类东西。大家都觉得进入今年以来时间越来越快了，一天干不了什么就过去了。我觉得这种时间的飞速加快正是正法进程对我们一种高标准的要求。比如过去我们一天可以看2到3讲的法，还可以看一些国外讲法，现在你试试看只能看1讲法，再发发正念，国外讲法只能看1点，这一天就过去了。就看你在这种状态下还能不能跟上，你把什么看得最重，这也是对真修弟子的到最后冲刺阶段的检验。师父说，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法轮大法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记得一个开天目同修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人心没修去有漏的话，那么圆满时对应这个人心巨大天体的众生就会被淘汰掉，就从那个漏处往下掉。所以修炼就要不断的洗净自己。一条狗表面看来事情不大，可是当我们认真去剖析时，会发现有一大堆人心。师父经文感慨催我们精进，我们真得精进再精进了，彻底放下人心，纯纯净净跟师父回家。
破除观念再精进，作者杨志。迫害发生以来，我一直是被骚扰的对象，每当敏感日来时，他们少不了关心一下我。我一直在找自己，可是11年了，我还是没有完全看到迫害我的真正原因。最近学法修心，做3件事很用心。一天，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我有一个观念，很希望自己的环境相安无事，大家都能友好相处。当然这里有我自己求安逸的心和求名的心，可是根子上的原因是我希望自己能给每一个生命带来美好，至少不要伤害他们，追求完美人生，忘记了人和人之间是业力轮报的关系。就是这个观念使得我随时正法不能以法为师，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看问题，时不时的用人心面对考验。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观念带动下，麻烦就是不断嘛。比如我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所以给警察、居委会的人带来了麻烦，让他们无辜参与了迫害我，甚至我还一度认为我真的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工作，那就让我来承受一切吧。所以迫害我时，我就能理解他们一时的恶。虽然我本性的一面能认识到不能非法关押迫害我，也能在心里否定当时发正念的讲法还没有讲，可是人心观念障碍了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参与，自己的恶念思念没有能救度被旧势力利用安排到我身边的人，对自己和众生都不负责。现在我清楚地明白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还能将迫害我的人的恶用自己的承受来化解呢？我不是站到了邪恶一边了吗？一路走来都是自己的人心不正招来鬼上门，怎么能堂堂正正的理直气壮的救人呢？教训深刻。
正的提高才是升华。作者大连大法弟子。很长一段时间偏头痛一直困扰着我，时好时坏的状态不时发生。每当出现这种状态时，我就发正念铲除它，不承认它，但有时心里不稳时就被它带动。虽然没有影响做三件事，但痛起来也很闹心。师尊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也知道这都是好事，可能是我生生世世业力所致。师尊从微观到宏观层层往外推，使身体进一步进化，也可能是长功的状态。功在你身体里动一动也是不舒服的，很像得病一样，其实这都是我要闯的关。不管它怎么表现，都是在考验我的心性，加强学法，摆正修炼人的基点。人为什么要修炼？修炼的目的是什么？修炼是得到人间的好处呢，还是生命的永恒？是个人修炼还是正法修炼？在法理上从中悟道，同时向内找，用大法归正自己不好的念头和行为。法理好像是明白了，可是表现上还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没有真正升华到理性上去认识大法，也就是还没有真正的突破自我。最近有一天夜里我被痛醒，当时真是难以忍受，起来看表，正好快到午夜发正念时间，我就提前发正念，首先清理自己空间场所有干扰我注视正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铲除掉，叫他们死，叫他们灭。当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后，感觉头轻松多了，就躺下了。刚刚躺下又痛得不行，这种痛法以前从来没有过，就像被谁给撕开了一样的痛。我就又起来强行自己学法，感觉好一点时休息一会儿，准备全球大法弟子同步晨练。这时头还是隐隐作痛，坚持练完五套功法后，紧接整点再一次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破坏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一切黑手烂鬼，叫他们死灭，该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过一天后，我用手触摸头，发现左侧头比右侧头肿大，脖子也不能转了，还伴有恶心。就这样不间断的痛到第三天，从左侧头顶一直到脖子根出现许多小包，这些小包触摸上去还是软的，好像要出水似的。这突如其来的磨难，我一时不知所措，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我又错在哪里？被邪恶钻了空子，心里有些不稳，但转念又想，这都是假象，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是邪恶乱鬼一次次的变着招数往下拖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叫我走不出人来，修不成神。我绝不能上他们的当，也绝不能被他们带动，因为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而且已是修炼了十多年的老弟子，在法中一步步的走向成熟。我就听师尊的话，就走师尊安排的路，谁也不配考验我，谁也不敢动我，我就被师尊的红颜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当真正的冷静下来反思自己，向内找，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还有许多反反复复的修也没有修尽的一些人心，比如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怨恨心、虚荣心、安逸心、怕心等等，这些心有时表现起来还是很强烈，真给我吓了一跳。平时同修之间交流也谈向内找，是真正的向内找了，还是停留在口头上向内找？而且他隐藏得很深，也很诡秘，叫你一时认不清他，就是真正的触及到了也不想放弃他，好像有一种东西把他间隔了，其实就是一个满足的心把他掩盖住了。多危险啊，我真的应该提高了，应该升华了，不能老徘徊在这一层上了。长期以来在修炼这条路上，总觉得自己是师尊的真修弟子，不管是学法练功发正念，或者面对面讲真相，配合同修做大法的事，还是个人承担的那部分，都是积极主动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力求做得好一些，更好一些，往往就陷入了个人修炼的圈子里。因为是带着为私为我不纯净的心做大法的事，只想着怎么修好自己， 而没有去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那么可能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路，因为旧势力师尊是不承认的，是被淘汰的生命，我们也绝不能承认。之所以出现这个状态，那个表现就是法理不明，没有真正在法上认识大法。大法弟子修炼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且带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来的，通过加深学法，大法的法理层层突破自我观念的壳，所以对修炼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在这次疼痛的考验中，我的悟性从中提高，这一关我一定能闯过去。当真正的从法理上升华上来，当真正的同化了大法，当真正的跳出自我的观念看问题，一切都变得轻松自如，身心体透，也真正体会到了师尊要的修成无私无我的大觉，新宇宙的保卫者。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同时大法也是有标准的，通过这次过关，不但是净化了身体，也是心性的考验。感谢师尊又一次警醒了我，给了我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里，只有精进实修，正念抑制邪恶，不给一切不好的因素生存空间，按照大法的标准，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圆满随时还。通过这次的过关体会，把它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在修炼这条路上以借鉴。因层次有限，认识的不太清楚，不对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一个点和一个圈，作者红威志琼。今天突然间想到了自私与无私的一点内涵。自私就好比是一个点，它会无限的缩小，越为自己着想，就越会缩小自己，使自己的心胸变得狭小狭隘，无限的封闭自己，以至于看不清任何外在的世界，活在了自我当中，没有任何的光明。而无私就好比是一个圈，越无私越能为他人着想，就越能加大这个内心的圈，使自己内心的容量变得无限的宽广伟大，能包容任何外界的事物。仔细想想师父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为着别人而活着的人，也就是要我们时刻加大自己内心的圈，我们的修炼也就是从一个点扩大到一个圈的过程。那就让我们将自己内心的这个圈共同扩大，共同连成一片，形成无限美好、无私无我的新宇宙吧。
修炼体悟，看过温酒斩华雄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当我一看到轮回记时，回忆温酒斩华雄一文的时候，我的眼泪一下子像断了线这样的泪流不止，无法控制。内心的深处一直在喊我是谁，我是谁，痛哭不止。我双手合十，眼泪还是哗哗的，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百感交集。每当拿起这篇文章，同同修切磋此事，还是泪流不止。这段历史深深地触动我的心灵，面对关于那英雄将士的宽广胸怀和义薄云天的气概，而败在关羽手中的华雄更使我泪流不止。穿越千年的轮回后，这段悲壮的历史还深深地刻在记忆的深处，以至于今生今世还留存着华雄的因素。1996年春天，我在多病多灾的磨难中，苦苦地找寻一些有关气功的书看，在一次市场的书摊里边找出一本旧的法轮功修订本。法轮功修订本的内容和展现的神奇吸引我一直找寻， 直到在师父的帮助下，于97年的秋天找到了练功点，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得法之后，师父一次次的为我净化身体，使我从满身的病业中脱胎换骨，展现着大法在我身体上的奇迹。从1999年720后，经过了风风雨雨、邪恶的迫害，经受了一次次的考验，通过在法中证悟出的正念和对师尊坚定不移的笃信，在一次次的迫害中正面闯过，使邪恶胆寒敬畏。我曾经三次非法被抓、被关、被劳教，在被恶警电击时用正念反馈回去，使恶警停止对我的迫害。在监狱里，我把法轮大法好写在关押我的房间的每个角落里，将本地的第一批610邪恶正了过来，退了党，并将转化我的邪恶转化了过来，并且使他深深地佩服尊重着大法所创造的生命。在经过的一次次磨难，我也走过弯路，使我更加明白修炼的严肃性。通过《温酒斩华雄》一文，我深深地明白我所经历的磨难都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轮回中曾经伤害过无数的生命，如今修炼中把握不好自己时的原因。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善解着历史的渊怨，消减着弟子的罪业，幸得恩师弘传大法，普度众生，否则弟子早已成为地狱之鬼了。借此再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以来经历了无数的经历和感受，更有无尽的对师尊的感恩。由于文化的限制难以表达，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才能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尊。看了关于斩华雄的文章，我不会写，也不敢想自己是谁，只剩了这一念：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是谁，但是生命的深处明白，我曾经是过谁。
观电影受难记有感，作者台湾学员。我是台湾的学员，去年八月份得法，目前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就在要返乡的前一天，我们大学里法轮大法社的几位学员一起看了梅尔吉伯逊所投资制作的受难记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让我对于大法更加的坚信，并且对于师父为弟子与世人所承受的一切感到无以言喻的感恩。这部电影是描述耶稣死前的12个小时，非常写实地呈现了耶稣受难的过程。片头一开始，耶稣的情绪是慌乱的，他频频向耶和华祈祷。我个人的理解是，耶稣已经看见了他所要经历的过程，这其中的难度令他感到慌乱，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完成，在一旁的撒旦则不断地诱惑他，告诉他这件事从来没有成功过。但是耶稣最后说道，如果这是天父所要的，我愿意成全天父的旨意，并且强力地断绝了撒旦的诱惑。这里让我想到，身为一名大法弟子，在做三件事的同时，一定要时时刻刻审视自己，是否是为了证实自己而做，而非证实大法。做三件事是否为了自己的圆满或是威德而做，是否仍带着为思维我的想法而做。在耶稣受难开始时，可以看到电影的手法，不管耶稣受到多大的痛苦，他的眼神始终反映出他是理智的，眼眸始终是清澈的。那时我才清楚地了解师父所说过的一句话，还一点，这个神呐，他不会像人一样，比如说有的学员被抓进去了，在严刑拷打中承受不了，就写了悔过书，可是呢，他心里想，我这都是骗他们的，出来之后我还练，我还出去正法，还上天安门，可是这是不行的，因为这种观念在人这儿都是败坏了以后才形成的，而那些神他不会这样，他没有这样的思想，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 在这里面，我看到了一个神是怎么走出一条路来，让我对走正我修炼的这条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电影过程中写实地描绘了许多耶稣在肉体上所受到的酷刑折磨与苦难，而身为一名大法的学员，更能体会电影所要表达的耶稣替人承担罪业的痛苦。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有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人看不见他替人在赎罪，那巨大的众多世人的罪业都压在他身上，非常的多，非常的大，密度非常的浓，这才是造成他巨大痛苦的所在。那时他就是不受刑都站不稳的，负重太大，使他喘息都很困难。那种巨大的众生的罪业的压力所反映出来的痛苦，在思想中可怕的刺激，对身体中每一个细胞造成的杀伤反应，那不是人能够承受得了的，这不是普通的世人承受得了的。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下，再钉在十字架上看看啥滋味。在看到耶稣受到苦难的同时，我也想到了在大陆受到迫害的同修，也想到了师父。我想有非常多的同修在肉体上所受到的苦难，不亚于电影里所描绘的情节。世人应该要知道，在电影里那些残忍的酷刑在今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在发生着。那样的残忍真是用人类的语言也无法描述的可怕。师父绝少提到自己所承受的部分，透过这部电影，我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对于师父替我们的承受有了深刻的体会。在这之前，我对于师父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所遭的无数的罪都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此刻我终于明白了。之前我很排斥看这部电影，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常人的喜好，因此在修炼之后就都不看了。所以当辅导员提议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部电影时，我的心里是很排斥的。在看过之后，我知道这部片只能提供一个参考，每个人在大法中修炼的路都是不同的，况且有许多修炼的内涵也与那时完全不同了。这部电影让我对大法以及师父更加的精进，也深深感到今生在大法中修炼的可贵与幸运。谢谢伟大的师尊，我一定要勇猛精进，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层次非常有限，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修炼故事，沐浴佛恩，作者清河。夜色中归来已是十点，还没吃晚饭，我快乐地向丈夫讲着自己的收获，一边从桌上泡有鲜红的朝天椒的玻璃泡菜坛里捞了两根泡豇豆起来，偷懒不想用刀切，便用洗了的手把豇豆断成一小节一小节的吃，不想一股泡椒水一下射进了我的左眼，我心里本能地喊了一声，师父救我。我端坐在沙发上，相信眼睛不会疼痛的，果然没有任何感觉。尝了一根泡豇豆，顿时辣得我只想喝冰水，心里不由得感动，走到师父像前跪着合十感恩。危急中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被师父慈悲保护。几年前我因讲大法真相遭邪党非法绑架到女子监狱，在监狱邪党警察强迫我说犯人的报告词，简直是黑白颠倒，明明是政府在违法剥夺我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咋让我说犯人的报告词？我绝食抗议。那个中队的队长威胁地说，有办法收拾你，你就等着日子难过吧。他喊来五个犯人，强行地把我带到监狱医务室，叫犯人给我做鼻饲灌食。五个犯人按着我，一个犯人拿来一根塑料管要从我的鼻子插进去。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求师父帮助弟子度过这一关。犯人把塑料管从鼻孔插进胃里了，可我却没有感觉，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师父在护佑着我。这是七月，那天骄阳似火， 我从医务室出来的一瞬，医务室小院子突然下起了太阳雨，其他地方都没落，就这个小院子有雨。苍天有眼啊，天都在为大法修炼者受难而悲伤。那几天胃里虽然插着胶管，我却没有感到身体的痛苦，因想着师父的法，心里充满了佛法的力量，毫无所惧。可狱警畏惧了，他们再不敢要我说报告词了，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要我转化了。随着狱中的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我出狱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监狱610盘算着勾结我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企图我出狱时将我绑架到洗脑班。可是我出来的那天，监狱却怎么也打不通派出所的电话，无奈只得通知我家人把我接出去了。我心里清楚，看似打不通电话，却有深意，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就这样，在师父的洪恩中，我从邪党毁灭人性的监狱里闯出来了。现在的生活环境和监狱相比很宽松了，可是也因此生出了安逸之心。前一阵常常不曾去练功，很愧对师父。有一个清晨又没练功，那天我打开电脑上的 CD， 点播曲子《登归途》，电脑却出现提示，没有找到所选文件内容。怎么会呢？以前经常听的，仔细一瞧，点中曲子怎么变成《得度》了？可这张 CD 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度》这首歌曲，重新点击那只《登归途》，怎么又变成《得度》？我忆不起《得度》的歌词是什么了。打开迷会网搜索，如梦令得度，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霎时明白了，慈悲的师父在点化弟子修炼上要精进，珍惜这万古难得永远不会再有的修炼机缘。我不能再松懈了，把歌词拷在 U 盘里，因正在打印一份东西，等待中又打开 U 盘，看了一下得度的文件名，然后关上磁盘。当我从打印机取出那份打好的文件一看，首页竟是得度的歌词，第二页才是打印的内容。可是我并没有打印得度这首歌词，它却实实在在的在我手里。曾读过一篇文章，513感悟有师父的幸福，题目就让人感动，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大法弟子都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对自己一路的慈悲呵护，危难之中看护着我们，修炼懈怠时点悟着我们。今生何幸沐浴在浩荡的佛恩中，我有何理由不珍惜？天神都为之向往，与师父同在世间的万古机缘。
资料典故事二则：平和一念创造辉煌。作者文物。平和一念，说来惭愧，做技术工作多年，自以为是明白人，同修也誉我技术权威。最近我明白了一点，技术是末节，修心是根本。一次我的一点4500彩喷出现6502错误，不识别墨盒，我按照新地形技术论坛同修们教的办法修理，各种办法都用尽了也不行。在技术原理上讲，除非换墨盒芯片，但是我不想放弃，另外还得花钱，我就反复的弄，用技术方法，2小时大约过去了还没好。我一边交流着，你能参与证实法多荣耀，别耍脾气了，快好了吧，可一直不好。我稳了一下，回想是自己哪里不对了，是不是太急躁了？是啊，刚开始弄一会儿还行，但越弄越急，越不好越迷惑，心都吊起来了。想到这，我静了静， 然后带着平和的心态又按了几下按方法，4500竟奇迹般的好了。是啊，修机器也是修炼呀，这不是常人的事。而一旦把其作为常人技术问题解决，那就浪费了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一次提高机会。另外带着急心做事求结果，本身就不在法上呀。创造辉煌。又一次，我的3310的股，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配合，在正法时期创造辉煌。结果那一股粉打了大约8包纸 A4， 而平时只能打2包纸。我那一个真念一句话就促成这个奇迹，想来不可思议。其实大法弟子纯净心态时说出的话也确实是有威力的，因为是为了证实法嘛。
金刚不动，莲花开。作者大雄。那天早晨，妈妈对我说，你的堂弟要结婚了。我听后心里本为弟弟高兴，可是高兴之余心里却不平衡起来。自己已经30开外，还是单身一人，心里不禁渐渐失落，觉得自己感情上一直很失败。自己身边的常人朋友都结婚了，而且还有孩子，每每在一起吃饭或者聚会的时候，我都看出大家异样的眼神。就这样几天下来，我心情一直聚聚不乐。玉玲姐姐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是一位心性很好的同修，她看到我这几天的状态不对，就和我聊天。交流中，玉玲姐姐开导了我，说，难道你带着这些要娶媳妇生孩子的心上天吗？我听后心里很惭愧，玉玲姐姐说的对呀，怎么可以带着这些肮脏的想法回家呢？我于是认真地总结了一下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首先，自己还是有一颗情欲之心和色心，自己过去没有认识到那么深，原来自己一直在找借口掩藏着它，认为自己年轻啊，自己应该和常人一样那样拥有所谓幸福的生活啊等等，用人的观念在对待自己的修炼之路，而不是严肃的正面对待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当然作为一个常人，他有7情6欲，他可以在社会道德允许的范围之内去恋爱和结婚，可是我们就不能随便放任自己的情欲之心啊。人中的一切如梦幻泡影，怎么可以像一个常人那样去追逐人中的爱情？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而如何如何呢？看来自己还是修炼不扎实，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一个人走向神的路，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呢？过去古代修炼的人，一出家就断了尘缘，就和常人永远的分开了。虽然今天我们的修炼形式不同，我们就在常人间修炼，可是修炼的标准与境界的要求确实更高了。我认识到这些以后，心里想，今后一定要时时刻刻归正自己的思想，不能放任自己的人心，以一个兼修弟子的身份时刻严格地要求自己正念正行。其次，通过这件事，我还看到自己还有一颗妒忌心，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必须去掉的。别人好了要为别人高兴，心里怎么会不平衡呢？由于我们深深世事中的业力轮报，人生蛮有一帆风顺的，有的就到处是坎坷，而我们自己怨天尤人的思想更不对了，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师尊在法中而且多次说过这个问题， 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单讲，转法轮。妒忌心真的是一颗很不好的心，我一定要去掉它。堂弟的结婚也是他们的缘分到了，我要真心的祝福堂弟。或许堂弟听过我讲的真相后散退了，多么好的弟弟，祝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下一个就是自己学法不深啊，修炼这么多年了，还是一遇到事情就心如浮萍，没有理性的用法衡量一下，看来自己还是要继续精进，继续提高自己的心性。以法为师，每天多学法，去掉自己的妄念，在自己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师尊为了我们操尽了心，我们只有更加努力的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好的回报师尊。弟子今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走好走正自己的路。正可谓人中妄念俱迷茫，正念正行如意来，时时处处须内照，金刚不动莲花开。救度众生，等在路上的有缘人。作者归正。下班了，同事在闲聊，我赶着回家做饭，同事带着非常期待的目光两次挽留，想要听法轮功方面的内容。我就和他们谈起了耶稣为什么被钉到了十字架上，然后提到师父如今的巨大付出承受。他们提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师父为什么在国外。我告诉他们，佛法没有国界，师父虽然出生于中国，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在盼望法轮大法。现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于全世界。一位同事说道，现在庙里很乱，道观也不清净，你们法轮功的人真聪明，真能干，很大度，与众不同。我告诉他们，释迦牟尼佛和耶稣救助了当时的人，也给人们留下了修炼文化，并给现今法轮大法的传出打下了基础。正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很多，为了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师父让我们在正常的社会家庭生活中修炼，多好啊，直指人心，思想境界升华很快，又净化了身体，他们听得很入神。这些年来有机会就给同事讲法轮功真相，讲修炼文化。去年来的一位小伙子很认同法轮功，有一次在我给他们讲修炼文化时说，和风细雨慢慢渗透。回家时有一条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小桥，水很浅，有个小拐弯可以让相对而行的人错过。看到前面两个年轻小伙子，一个在专注地看水中的小鱼，一个在倚栏远望，正想着怎样走过，突然对面疾行而过的一位年轻姑娘把看鱼的小伙子碰到了水里。入水的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姑娘低头赶路，这边的小伙子急忙笑着说，把人挤到水里了也不道歉。又对掉下水的小伙子说，他把你挤下水也不道歉就跑了，你怎么不骂，是不是只顾看人了，看这边又过来一个美女。侧身走过后，我又回头给他们一人一张护身符，他们专心地看着字，我解释说，你们被人推下水了也不骂，还笑呵呵的，愿护身符保佑你们平安如意。法轮功是佛法，是重法，三退是为了平安，有机会就上大纪元网站办三退吧。他们吃惊地问，你在练法轮功？我点头说是，并简短地讲了大法被迫害真相。他们说谢谢，平时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小桥上走的人多不便讲，而今天这两个人分明是在等着听真相的有缘人了。
为了今天能听到真相，他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世的等待苦盼，并被人推入水中，引起了匆匆而过的我的注意。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平时衣着简洁大方明快，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两个正上大学的小侄女平时不愿与我同行，说小姨太年轻，身材又那么好，走到一起人家问起来是谁，真不敢说是小姨，和你走到一起太自卑，压力太大。今天被两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称为美女，人到中年的我不仅细细向内找起来，原来是人的壳还很厚重，否则就不会被人称为美女了，真得好好破破这个常人的壳了。大法红传机缘难得，几个同事很有缘，听真相时一点就通，谈及练功却都被常人的名利情牵绊着。无论是生生世世的苦盼期待，还是路途中的巧遇偶得，总要真心对待，坚持实修，一修到底啊。万古机缘转瞬即逝，人啊，真得跳出常规的思维方式看待大法，珍惜大法了。
给葫芦家的一面，作者文物。2009年，我们地区在端午节前，同修们为了给世人带来大法的美好和真相，用红纸叠小葫芦，然后用不干胶印上法轮大法好，贴在葫芦两面，受到世人欢迎。我们几个同修用小纸箱糊成一个大葫芦，也是两面贴上法轮大法好，准备挂在集贸市场入口处横梁上。这时一位本地协调同修来了，他看了后说，挂了就得让人摘去。我顺口说，咋的也得挂一天呐。结果这个漂亮的大葫芦真就挂了一天就没了。今年我们同样做这件事，更多的是人都愿意接受这小葫芦，甚至以前反对的也来要了，欢迎程度超过去年许多。而同样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漂亮的大葫芦，这次吸取上次的教训，大家都正面加持这个葫芦，直到现在它还在那挂着。通过这件事，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一念正不正该有多重要，对我们做的事该有多大影响啊。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